评这次展览的那个特色，好不好？
好好。好，
等我一下。好，可以。
可以开始了吗？可以开始吗？
可以。
好，可以来。
好啊，这一次的。
等一下，老师太帅，要对一下。
哦，对对镜头
哈。嗯，看前面就好。
好，可以开始吗？
老师，你先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好吗？需要用到前面
哦，需要用在前面
哦。好，
可以吗？
好，
好，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也是艺术与设计学系的系主任萧明吞。好，这次很高兴能够协助波光大道玻璃艺术家故事展的这一个策展也好，详细规划也好的一个工作，我是觉得很荣幸的哈。那这次的展览跟以往的各种玻璃艺术展的不同的地方在于，它强调故事，艺术家的故事，也就是说，他如何这21个艺术家，他如何投入这个领域？比方说，当初是为了生计啊，学一技之长去投入这个领域，好，还是因为亲朋好友的介绍就是进去的，但是能够持续几十年不中断，努力在这个路子上去走，走出这个波光大道，其实不简单的事情。最后当然也是要因为有文化部、有文化局、有博物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地方文化特色的倡导，有机会建立这个玻璃工艺博物馆，因为它就是一个舞台。有了玻璃工艺博物馆之后啊，那接下来有玻璃协会的成立，两三个玻璃协会的成立，这些人就有一个凝聚的力量，就是说它可以转型，它从大的工厂，比方说八卦窑炉变成单一个窑炉，它可以从工厂到个人工作室到艺术创作，是因为本来是商品的制作，大量生产只是耗工耗时的那一种，但是它可以现在少量多样，用艺术的方式来呈现，那单价比较高，这样的方向其实是可以鼓励的了。那这次的展览是给年轻人一个学习的一个叫做典范，就是说他们是怎么努力过来的，可以到今天这样的一个成功。作为一个玻璃艺术家，他不是凭空而得的，他一定是从最基本的以前叫做传统学习制度的叫师徒制，师徒做了3年4个月，慢慢磨，慢慢磨，慢慢练，练到手艺很巧。但是我们从访谈资料里面得知，他们最重要是说有量产的订单。他是告诉我们说，他因为老板有很多的订单，他们因为要赶工，就练得一身技术。为什么？熟能生巧。所以熟能生巧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现在没有订单，没得做，所以没有办法熟能生巧。年轻人就有这个欠缺的地方了哈。所以如果政府相关单位能够在行销通路在需求面能够帮这些艺术家能够产出的话，也就是说他们产出的东西能够换钱回来生活，这个就可以持续下去。那我觉得这个是传承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有了记忆没有舞台不行，所以一定要去全部都搭配的。那这次最重要的这个波光大道玻璃艺术家的这个故事展啊，给年轻人最大的启示就是要好好努力去坚持你喜欢的，好好的投入，将来一定会有成就的。这是给年轻的一辈子的人的参考，这样子。好，谢谢。
那教授帮我补一句，欢迎听众朋友自己日期到12月18号到我们新竹市玻璃工艺博物馆来，帮我补一句，因为我在做一个专题。
哦，好，那非常欢迎大家从即日起哈，从今天开始到12月18日，都可以到玻璃工艺博物馆来参观这21位艺术家的这个创作。也有很精彩的这个叫做故事在表板里面，也有大图输出，有实际上的作品，请大家来参观，谢谢。
谢谢。
这是公事情，我们要拍公事，对，所以我要拍个不露麦的版本。